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读圣经的这个学习。那本来今天早上呢已经是录过音了，但是呢因为当时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静音呢没有关，所以录出来的效果呢就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回来以后呢，我想就要还是重新录一下，这样听的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感谢主，我们这次呢重新开始整个这个圣经的学习，因为上次我们学完这个在基督里长进以后呢，那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表示想要重新呢开始来读圣经那我们后来商量以后呢，就觉得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把圣经呢重新的好好的读一遍那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那其实上次呢，我们有读过一遍的圣经，就是圣经概览的，以前我们圣经概览的时间那一次呢讲的就稍微比较就是概括一点就没有讲得很细，所以我们这次呢盼望就稍微讲得会细一点，但是也不会像家庭聚会那种每一章查经那么细所以我们大概的进度呢就是每一天一章。那我们会从新约开始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那每一次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整卷书的这样一个概览。那完了以后呢，那我们会把这个里面接下去呢，就是每一卷书的不同的章节，我们大概是每天一章的这样一个进度。我们会在网上呢，会在这个微信的群里面。有不同的组长呢，带大家一起来读，那也可以把一些的重点、一些的问题呢放在上面，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加在微信群里面的这样一个互动，那我们也盼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呢，大家都能够有学习圣经的这样一个热情，让我们都能够来读主的话，也能够让主的话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光在这边读一些的字句，读一些的知识而是真的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产生影响，带下来这个变化我想这个才是主所要的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次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呢有更多的认识那我想，可能不同的弟兄姊妹根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圣经读过一遍、两遍，甚至更多那有的呢，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过但是我想没关系，不管你是没有读过也好，还是读过好几遍也好我想每一次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主的话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亮光而且真的是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呢就开始来读这个马太福音。那今天呢，我们是讲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概论，当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你看见说，新约呢有27卷的书，那在这27卷里面呢，你发现说，马太福音是放在最前面的，但是呢，当你去查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福音其实不是最先写的。我们知道最先写的一卷书新约的是马可福音那为什么神要把圣灵要把这个马太福音放在最前面呢？那我想这个是有圣灵他的目的我这边有一些的就是 PowerPoint 想给大家看一下大家也可以看这个 share screen。当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说他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的诞生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第4节里面，他讲到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什么叫时候满足呢？所以如果你从当时的整个的社会的大环境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能够让福音能够来传播的这样一个时期因为那时候呢，已经罗马帝国统治了一段的时间而且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呢，它整个统治的时间呢比较长，而且呢，在那段时间的里面都比较繁荣、比较稳定 那不管是在经济上也好，交通上也好，还有文化上也好，你看见都为这个福音的传播呢打下了这样一个基础啊。所以当时特别是你看到说在政治经济上罗马帝国呢，它也修了很多的这个路。啊，你看到说它很多的地方呢都是用这个希腊的这个语言啊，它用这种文化呢来进行传播啊，让很多人呢，其实你看到说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希腊的文化啊，那说的语言呢，包括这个语言呢，你看见说都是用这个拉丁语啊，所以当时呢，你看到说也把旧约的这个圣经呢已经翻译成希腊文啊，就是74的译本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在当时的整个的这个人的心中，虽然经济很繁荣很稳定，但是你看见人心呢，他们却很空虚，虽然希腊他讲这种人文主义，讲这个享乐的主义，特别是你看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神，这些神呢，他们都是纵情声色，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中间呢也是。强调这种享乐的主义但是呢，这些的享乐，这些的纵情声色呢，并不能给人带来这种心灵上的满足所以呢，其实你看到说人的心灵呢是很空虚的，他们真的盼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的心灵能够充实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的底下，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呢他降生了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是生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里面那你看到说，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时呢，其实你看到说是在罗马的这样一个统治的底下他们虽然呢有自己的王，但是呢，希律王呢却不是一个犹太人那你看到说，他们不管是在政治上、生活上呢，其实他们都是受压迫的他们一直呢都是渴慕弥赛亚能够到来。因为在旧约的这个预言的里面讲到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就要推翻整个这个，他们的压迫他们的这样一个政权，让他们呢能够重新回到像大卫、像所罗门那样的一个繁荣的时期让犹太人呢真的是在世界上的做什么呢？不作为所以他们呢真的盼望这个弥赛亚能够早日的到来那。所以呢，你看到说，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预言上的应验这个预言的应验呢，不仅呢是你看到说在以赛亚书有讲到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它也有讲到那当在但以理书第9章25到26节它讲到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所以你看到，其实他已经预定了主降生的那个时期因为他讲到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是讲到说从尼希米那时候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经过62个7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讲到说那个受膏者必被解除这个受膏者就是讲到弥赛亚，就是讲到基督。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时间上来算的时候呢，这个62个7过了以后呢，你发现说正好呢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所以呢你看到说，当主降生的时候，他是应验了这个预言，那我们也看到呢，马太福音呢，它是在这个整卷在整个新约的这样一个开始。是讲到这个神的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那我们知道说旧约呢是讲到神所颁下来的这些的律法但是你看见在旧约和新约的当中呢，有这个400年的这样一个沉默的时期为什么神好像不说话了呢？为什么神沉默了呢？因为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你看到说整个的旧约呢，它其实你看见旧约最后一句讲到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你看到说旧约呢是以咒诅结束的为什么旧约是用咒诅结束的呢？因为你看到说人呢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当神赐下这个律法的时候，其实是让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呢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能够称义让他们学习回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的拯救啊。但是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呢，就他们因为呢，他们好像有这个律法以后呢，他们就想靠着这个律法呢来称义啊。所以你看见说，当犹太人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啊行律法上的要求的时候呢，结果你发现就显明了他们完全的软弱和失败啊。所以你看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呢，你发现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真的是好像说你看到说他们有心想要来寻求神，但是呢，你看见，当他们在生活上、在信仰上却一步一步的，好像越走呢，就离神越来越远啊。因为真的就像神所说的一样啊，律法呢，其实真的就是显明了人是一个罪人啊。人如果想要得到拯救，就一定需要我们这位救主。所以呢，旧约呢，它是结束在人的失败的上面啊，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人就落在这个律法的咒诅底下啊。那人是失败了，但是神会不会失败呢？那我们知道说，人虽然会失败，但是神呢永远都不会失败啊。所以你看见神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啊。那个新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就是降下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啊，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看见主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啊。只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过上这个新的生活，只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完全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啊。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基督他就诞生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马太福音它是放在新约的最前面呢？啊，那我们知道说，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呢，其实马可福音是最先写的啊，但是呢，你看见确实把马太福音呢放在了最前面啊。那我们看这几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呢，它是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神的仆人。啊，那路加福音呢特别是讲到他是那位人子啊。那约翰福音呢是讲到他是神独生的爱子，他来到地上啊，他虽然在地，但是呢他仍然在天啊。那马太福音呢，你却让我们看见呢，马太福音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啊，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王啊。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主耶稣当成是我们的救主，好像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能够上天堂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来顺服主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主当成我们的王啊？我们来顺服他呢啊。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最前面，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应该来顺服我们的这位我们生命里面的王啊。所以而且呢，你看到说马太福音它放在最前面，因为呢马太福音是最能够连接新约和旧约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马太呢，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是特别为着犹太人写的啊，犹太的基督徒写的啊。而且呢，它里面讲到的很多的这些词句或者是引用旧约也好，你看见说很多呢犹太人他一读这个以后呢，他就会明白啊。所以当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啊，你发现说他是引用旧约呢，他是引用的最多的啊。而且呢，犹太人一看他就知道说啊，原来这位主耶稣就是他们，就是神给他们应许的救主啊，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勇士的君王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呢放在最前面啊。那从作者和写作时间上来看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位作者呢就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啊，就是马太啊，也叫做利未啊。那他是一个税吏啊，他被主呼召以后呢，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他就来跟随主啊。那我们也看见他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后60年到70年啊左右的这个时期啊。那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呢马太福音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那如果你从整体结构上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呢，它是引用主话语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啊。它里面呢一共有1068节啊，那其中呢有644节，那将就是几乎是 60% 呢是直接是引用主直接的教训 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他是有那种版本的圣经呢，是把所有主的话语是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的啊，你去看那种圣经的时候，你翻马太福音，你发现说经常有超过一半的呢都是用红笔标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见马太呢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把主所有很多的话呢，他都把它记在心里面啊，然后呢把它写出来啊。所以呢，你看到说马太福音呢，是真的，他是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直接记载主直接的教训，啊，而且呢，马太福音它是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卷福音书，啊，那在旧约39卷里面呢，它引用了旧约里面的25卷，啊，有129次的引用，有53次呢是直接的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啊，那你也看见马太福音呢，它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啊，而是按照真理恢复的这样一个重点的这样一个顺序来写啊。所以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呢里面有5篇很完整的信息啊。那是哪5篇呢？那我们都很知道的这个登山宝训哈，是第5章到第7章。啊，它是一个是一篇很完整的信息啊，它讲到这个天国的本质，啊，那第10章呢是讲到说我们的主对门徒出外做工的这样一个劝勉啊，它是讲到天国的扩展，啊，那13章呢是讲到天国的比喻，所以我们在13章里面看到有7、8个主耶稣所讲的这样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啊，那18章呢？是讲到天国的实行，讲到教会生活实行的这样一个原则，啊，那24到25章呢是讲到将来的国度，啊，所以当你看这5篇信息的时候，你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哈，那每次讲完这些信息以后，他就说主耶稣所吩咐的讲完了，啊，那主他也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这前面这一段呢是整大段呢都是主耶稣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教训和他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啊，所以这个是5篇很完整的信息啊。那我也在这个问题里面哈，上次我发给大家说请大家找出来第1章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无穷的身份啊。那第一个身份，我们知道说他是应许之子啊，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其实原文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着谁说的呢？啊，你去读创世纪22章18节，他讲到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后裔是谁呢？这个后裔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位后裔呢，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的，他是那位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所以你看见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位应许之子，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呢，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呢，特别讲到君王。那君王我们知道说，大卫的，你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下呢第7章里面，那神呢应许大卫说他的儿子要坐在这个宝座上直到永远啊。但是你看见，犹太不管是犹太国也好，还是以色列国也好啊，你看见说他们，过了几百年以后，这个王国就已经都灭国了啊。那你看到说，虽然这个犹大国呢，所有的那些王呢，都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你看见说到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呢，犹大国呢，他也已经灭国了啊。那到底这个大卫的儿子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是指着谁说的呢？啊，所以你看见说，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知道说这一位大卫的儿子，这位做王直到永远的这位王呢，乃是指的基督讲的啊，只有基督他才是做王直到永远的那一位啊。那第三个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救主啊，他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啊。那我们的主呢，他也是女人的后裔啊，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说神对着夏娃说亚当夏娃说女人的后裔。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讲到童女怀孕生子，啊， 那童女怀孕生子呢，你看到接下去带出来的就是以马内利啊。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那个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那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这位以马内利啊。那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以马内利是谁啊，直到主耶稣诞生以后，你看见说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给他起名字叫以马内利。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以马内利呢，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以马内利的名字呢，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当我们知道主这五重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啊，也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啊，那另外一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里面提到这个天国。如果你去看新约的时候，你发现呢，新约里面讲到天国呢有38次啊，37次呢都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啊，另外一次呢是在保罗所写的这个提摩太书信的里面啊，这37次哈，原文呢有32次都是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说马太福音讲到天国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词。是其他的福音书、其他的新约里面都没有的，因为呢，天国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天国就是讲到弥赛亚他统治的这样一个国度啊，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弥赛亚统治的国度呢，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11章1到10节里面有描述啊，那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你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是弥赛亚在那里掌权作王的这样一个国度啊，而且呢，这个国度是它是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的啊，在那里呢，你看到万物呢好像都已经被恢复啊，甚至呢讲到说豺狼和绵羊同居啊，讲到呢蛇也不会来伤害人啊，所以你看到万物呢都是非常的有次序啊，而且呢人在里面好像安居乐业。所以这个是犹太人观念里面的那个天国啊。那如果我们看到新约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讲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啊，其实就是指着千年国度来讲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要在地上呢掌权作王啊，然后带进一个千年的这样一个国度啊。所以。在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他讲到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主在千年国度里掌权作王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千年国度有他属地的部分就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你看到说有一些人，他们经过大灾难，包括一些外邦人、一些犹太人，他们经过大灾难以后呢，他们进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那你看到这个千年国还有它属天的一部分，这个属天的一部分就是讲到说得胜者与主在那里一同掌权作王，所以这个是天国这个是马太福音所讲到的天国，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天国呢？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与主一同掌权作王呢？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好像在天国的里面跟主一同掌权作王呢？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天国里面有份呢？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有份呢？所以我们下面会讲但是在讲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看见说这个天国的范围这个天国的范围呢？你看见，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位王呢，他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你看见这个王，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呢，是一个隐藏的国度因为，主耶稣他虽然来地上了，虽然他是那位王，但是呢，没有人愿意来认他他需要去寻找他的百姓，他要去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你看到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是这个王在开始来呼召他的百姓然后你就看见呢，这个天国在今天这个世界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见其实天国的实际呢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才会愿意让主来掌权，让主来做王 啊，所以你看见别的地方，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啊，在外邦人的中间，没有人愿意让主耶稣做王的啊，除了在教会的里面啊，你看见说主是教会的元首啊，所以你只有在教会的里面，你才能够看见天国的实际啊。但是你看见天国呢，它有一个外表啊，这个外表就是讲到一个更大的范围，这更大的范围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它讲到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范围。啊，所以你看到它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比喻啊，比喻讲到说这个面交的比喻也好，还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好，啊，还有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也好，啊，你看到说这些呢，其实都是讲到基督教或者是天国的这样一个外表啊，但是呢，你看到说这个外表呢，其实里面很多呢都是掺杂的啊，包括你看到说麦子里面有稗子。啊，你看见呢？这个树呢？啊，这个芥菜种呢，长成了一棵大树。啊，你看见呢？这个面酵里面呢，被加了酵以后呢，它就开始发起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他所讲的这个外表啊，不仅仅有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败子，啊，还有很多这些仇敌的假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国的这样一个外表。那你看到说有一当主回来的那个时候，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真实的天国，那个天国呢才能够真实的在地上能够实现啊。所以现在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你发现说天国呢它还是一个隐藏的啊，这个天国只是在教会的里面，等主耶稣来了以后，你才看见说这个天国才能够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才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主完全在那里掌权，在那里做王啊，所以你看到说天很多前面的弟兄啊，他把天国和神的国这样分开啊，那神的国你看见其实是范围是更广的，所有的神掌权的范围呢都是属于神的国啊，那天国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指着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或者是我们说千年国度来说的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天国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或者是说，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讲到说，什么样的基督徒他才能够真的与主一同在千年国度里面掌权做王的啊？那我们看见说马太福音它里面它讲的有几个地方啊，它讲到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啊？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讲到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那第7章里面讲到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神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啊！而且呢，马太11章里面讲到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所以你看到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进到好像到在国度的里面掌权做王的啊。你看见说是那些真的努力的，那些真的是遵行神天父旨意的，啊，是那些真的让主的意在他们身上能够实现的那些的基督徒，他们才能够在国度的里面，他们能够掌权，他们能够做王，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那是努力进入，我们怎么样努力呢？啊，是不是啊？我要拼命的去读圣经啊，拼命的祷告啊，我要拼命的去好像达到神的要求啊。你看到说主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努力，不是说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而是说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有的权利，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愿意来跟随主啊。所以你看见说，所有的我们这些的舍己也好，我们的背十字架也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啊。这些都是就是这边努力所讲到的，你愿意付代价吗？啊，你愿意去跟随主吗？你愿意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吗？啊，如果你是这样努力的话，你看见说主就能够通过你能够让人看见这个主生命的这样一个彰显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有的人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你在他的身上你看不见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彰显，你闻不到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啊。很多人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打滚一样。啊，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呢？啊，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去遵行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啊，当我们真的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 你看见说我们就能够真的来顺服神的心意啊，我们以后也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啊，这个是讲到天国。那第五个呢，我们讲到说这个以马内利的实现呢，是借着基督啊。所以刚才你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哈，它前后是呼应的。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呢，他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你看到前面讲到以马内利，后面讲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你看见常与你们同在，就是讲到以马内利。啊，主怎样与我们同在呢？啊，当我们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以马内利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啊，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以马内利，啊，这是讲到，这是马太福音的这样一个特色啊。那马太福音的分段啊，它的那个整个的分段的大纲啊，我想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马太福音的大纲呢？我在这边呢，有几个这个选了三个哈，三个我觉得我感觉比较好的啊。那一个呢是这个巴斯德他所概括出来的啊。那等一下我调出来。这个马太福音的提纲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是马太福音的提纲哈。那我刚才说这个第一个呢是巴斯德他所总结出来的哈。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的是什么地方呢？他就比较简明扼要的把这个马太福音呢的提纲呢把它给归纳总结出来啊。那他一开始呢是讲到这个引言哈，就前面四章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他的出生、受洗和受试探，啊，那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我们的主他在加利利的工作啊，那他把这个主在加利利的工作呢分成一个是主的教训哈，他在这个教训里面他把它分成十重的信息啊，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啊，那十从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内容了啊。那他把它分成十个这样一个十从的信息啊。那接下去呢，8章到10章呢是讲到主耶稣的工作啊，他的工作呢有十个的神迹啊，所以你也看见这个十个神迹。那接下去呢，从11章到18章呢是讲到百姓的这个反应啊，那这个时代对着主耶稣的工作，对着主的教训，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啊，你看到这有十个不同的反应，啊，所以他就很简明扼要的把这个用这个十个这样一个，把它给简明的把它归纳总结出来，啊，那第三部分呢是讲到在主耶稣上耶路撒冷了，啊，那上耶路撒冷呢？ 第一部分呢是讲到主他好像一个王的这样一个身份，他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主呢，他被钉十字架那最后呢主的复活他的显现这个是巴斯德他归纳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提纲那我也把另外一个叫弟兄叫 Blinger 的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哈，他是把这个。把这个马太福音呢，他研究以后呢，他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是特别对称结构的是首尾对称的你看到说他前面第一章他讲到主传道之前，那最后呢28章的时候呢讲到传道之后那第三章讲到先驱就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那后面呢？28章的一开始呢，他讲到这个成后之人那中间呢是水的洗礼对应苦的洗礼，然后花园的痛苦呢对应这个旷野的试探，国度的传扬呢对应这个国度的被厌弃然后中间两个呢是讲到一个是国王的显明和国王的背弃所以你看到说好像是一个这种中心对称的这样一个首尾互相对称的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还有一种的分法呢，是根据刚才我们讲到主的5篇的信息来分段的那第一章到第四章好像是一个前言一样，讲到王的起源和见证那中间呢，在开始呢，第一篇的信息呢是5章到7章，讲到天国的本质。第8章到第十章呢，讲到天国的扩展，那第11章到第13章呢，讲到隐藏的天国，14到18章呢，讲到天国的实体，那19章到25章呢，是讲到将来的国度，那最后一段呢，是26到28章，讲到王的得胜，所以我想这样，它是很简单明了的把这个分段给，标明出来。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些分段以后，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握这个马太福音的这样一个中心所以盼望大家呢能够根据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概览，大家就可以接着下去去读这个马太福音那然后呢下个星期开始，那有别的组长会带大家呢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然后会把一些的重点，把一些的问题呢，让大家去思考，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有一些的交通所以我们盼望，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而且呢，我们不是好像只是读一些的字句，读一些的知识，而是真的能够把这些主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的上面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来改变让我们真的让主呢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一位王我们来顺服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也能够为他做见证那我今天我就那个马太福音的概览呢，我们就听到这里。